首先我要先说在还没有翻开讲到的经文的时候，我想请问这边有新朋友吗？我要解释一下哈，这边写讲员是我们李坚牧师哈，他跟这个教会李坚发牧师是兄弟，是主内的兄弟啊，不是亲生兄弟啊。无论如何，有些人在读经的时候是用新译本，不过我是本身是习惯用和合本，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路加福音，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1节。我也搞了一个错误，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正道的题目是不是我家中的事为念，是我父的事为念啊，不是我家中的事为念，是我父的事为念啊，是我父的事为念。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1节，请允许我用和合本来念，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每年到逾越节，他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戒期的规矩上去，锁满了戒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第47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把时间交给上帝仆人李牧师。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在主日的时候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再次有机会集合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场所，一起来朝见我们的神。还没有讲到之前，我有几句心里面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次来到这个新加坡这个开课，我真的是要非常谢谢李牧师，也非常谢谢贵堂的理事会，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福音文化中心，也给我自己呢很大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帮助。我想要这个办一个课程不是太容易，要花很多的这个精神，那么当然在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说如果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话，那也是很尴尬的。比如说讲员预备了，课程预备了，场地预备了，就没有人来参加。但是我们感谢主啊，确确实实在这两次的机会啊，因为牧师还有这个同工在这个层面呢、非常的落力，非常的这个支持，使我们的这个课程能够非常顺利的这个举行。其实呢你们贵教会呢不单单只是举办我的聚会，也常常在这个林执信牧师还有陈佐仁牧师还有其他的这个牧者在这里把神的道神的话语加以传讲的时候，你们也非常落力的这个支持。我希望呢，我 如果能够把这样的观念把它灌输在你们的这个心中的话，可能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如果你们教会能够把这样的事工也当作教会一种所谓的拆船宣教事工，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要把这个事工当作是为什么在我们正常事工里面还有多的事工。因为呢，如果能透过我们的教会使附近的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支持跟附上，因此能够在神的真道得以建立的话，我想这几乎等于说我们把我们教会拆船的事工把一部分的钱来去支持海外的那些宣教等等工作，那也是那些牧者到那个地方来传讲神的道啊。那如果有人愿意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传讲神的道，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的事工啊。如果不把它当作一个多的事工，而是把它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事工，那么大概呢很少有教会呢愿意呢把这样的这个事工当神的仆人到我们当中要忠心传讲神的道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事工上有份，使别的信徒也因此得到建立得到帮助，那也是一个事工。所以如果在观念上我们做一个转变，认为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是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其中许多的事工中的一个的事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常常认定说，哎呀，我们感谢主又给我们机会呢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神的仆人讲言，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缘故呢，他们在真道上能够得以建立。我想这个观念呢就能够加强我们在这个层面的这个参与或者这个层面的这个侍奉。那这是我心里面几句的话。那么我一方面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因为你们的教会愿意给牧者，愿意给我们的同工，甚至我们这里的场地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用途，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机会跟给我们格外的这个恩典。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办这个课程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牧者呢，他有很宽阔的这个心，他说呢，神的教会呢就是要来用的。他说如果这个教会呢能够呢每一天都用的话，不是好过礼拜天用而已吗？所以他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心怀。他说这个教堂不是我的，是神托付我们的，因此呢如果神托付我们这个教堂，而这个空间能够用在神自己这个圣工上，并且他说如果能够从礼拜一到这个礼拜天每一天都用，他更加好。否则的话，他说我们这个空间呢如果已经租下来已经买下来就 under use 了。所以他也有这个非常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心怀，非常宽阔的那种的这个心智，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件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呢，我以前在这个神学院有一个同学，他曾经在这个新加坡的 Orchard 长老会，就是一间大的这个教会，那一边呢做这个传道，他叫黄朱伦博士。他还没有成为这个牧者，还没有成为传道的这个时候呢，他在那个教会长大，后来在那个教会呢这个牧养。那么他后来在 Westminster 是我的这个同学啊，我们同样的在那边受造就。那后来呢他就喜欢上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叫这个任秋啊。那我们因为很熟啊，因为以前在这个 Westminster 这么多年非常这个熟，所以他这个传道呢跟他教会一个团契的一个姐妹呢结婚的那一天呢，牧师在台上呢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他从今以后呢你们不可以再叫他任秋，要叫他师母。他就在当天呢就教导他的这个信徒，从今以后你们不可以再叫他任秋，要叫他师母。我对你们的一个建议， 我们的这个牧师 Nelson 牧师，你们应该称他李建发牧师，因为太熟了，所以你们叫 Nelson Nelson， 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因为呢，第一他是神的仆人，第二呢，从外人如果进来的这个时候呢，他也以为他是其中一个弟兄，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呢，我希望呢，我这样的这个建议你们不要介意，就是说你们其实应该把他称为李牧师，那么他的师母呢要称师母。如果你们私下的这个时候个人交情很深，你在这个私下你要称他 Nelson 可以，但如果在任何正式的场合呢，你应该称为他是李牧师。唐崇庸牧师呢跟我非常熟，我们从72年我就开始为他翻译，你看72年翻译到现在已经是39年了。他在台上一定称我李建南牧师，在私下他叫我的名字可以，但在台上的这个时候呢，他是一定称呼我李牧师，啊，我做院长的时候他叫李院长，否则的话，他在私下呢，他可以称我是建南啊或者怎么样，那无所谓，那是私下，但在任何的公共正式的场合的话，你们要称他李建发牧师，那么他的这个师母呢？要称师母，因为这样才合乎一些个规矩啊，所以这是我一个建议。我想我一个外人比较容易讲这个话啊，如果是大概这个Nelson 牧师本身，他大概也不会开口，他也不介意。所以多次呢，我在跟他写 email 的时候呢，我在跟他私下交谈，他说你不要称我李牧师，你称我 Nelson 就好了，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称呼我的，他说，我说不行。我说从这个规矩来说呢，这个才是有一点的这个传统或者体统或是规矩啊，那私下我们可以称他廖生无所谓，或在任何政治场合一定要称他的李牧师啊，然后他的太太呢要把他称作师母，现在才合乎我们的这个体统跟这个关系。好，这是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几句话。我真是要再次谢谢你们，在这个福音化中心在办课的这个时候，你们非常大力这个支持，那么也把这个美好的场地给我们这个使用。我们中心的代表福音文化中心向大家来说谢谢。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典，以使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再次蒙主你自己招呼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来朝见你，使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与我们的神有所交通。我们也感谢主你，你不单单只是我们跟神有交通，你在主日的时候也给我们跟众圣徒有所交通，不单单只是在这个教会的众圣徒，你又使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跟全世界的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所交通。我们感谢主你，因为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主你，因为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在祭和的时候能够翻开主你自己的圣道，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从主的圣道主的话语我们就得以造就，以致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又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感谢主你，使我们能够回到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不迷失，以致我们在时代的当中晓得怎样回应你的真道，并且使我们生命有方向，使我们生活有内容。我们感谢主你。主，今天早上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殿中，再一次把你自己的圣道你的圣经打开的时候，求主你确确实实的透过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就能够对神的真道能够有所了解，不但只了解，又使我们愿意行在你的道中。主，我们愿意的恭敬的把今天早上我们的机会，我们听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这段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 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再一次向主你呼吁，再一次向主你祷告，求主你把你所应许的圣经中的智慧，把你所应许的圣灵改变人思想并且加添人行道能力的，就使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经历。你仆人也向主你祷告，求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再一次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今天早上我们正道的这段经文，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念了。我们再一次打开这段的经文，我再给大家从这一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从47节看到第51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7节到第51节，我念的也是和合本的圣经。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他说或作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这里呢，当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呢，和合本的圣经这个小字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那么这两个的这个翻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以及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Howard Marshall， 他是这个应该如果没有记错是 Aberdeen 呢大学他的这个神学部一个重要也是出名的这个新业的学者 Howard Marshall。 那 Howard Marshall 呢，他的这一个路加福音的注释啊，路加福音这本的注释的话啊，可以说呢，他这本注释呢，在这个啊路加福音来说是一本重要也是一本很好的这个注释书。通常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如果老师介绍我们这个解经书的话，他是不会一套一套介绍，他是会说你要的是哪一本书卷的注释书。如果你说我想要这个买这个啊这个罗马书的话，那他会告诉你说罗马书 John Murray 的一定要买，罗马书 Cranfield 的一定要买，罗马书的 Seeker Better 等等，那会把一些这一方面重要的这个学者重要的解经书给你加以这个介绍。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买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注释书的话， Howard Marshall 呢是一本很重要的这个注释书。那 Howard Marshall 在这里呢，他认为说，如果这节经文能够把它翻译成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家里吗，会比较来的这个恰当。为什么？因为这里是针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呢，耶稣的父母亲正在找他，因此是个 where 的问题，不是个 what 的问题，是个你跑到哪里去啊，我要到哪里去找你啊，是个 where 的问题，不是个 what 的问题。因为呢，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是一个 what 的问题。 What am I doing? 那个是 what 的问题。而在这里呢，所焦点是放在个 where 的问题。因为他的父母亲走了一天的这个行程，到结果呢发现孩子不在这个身边，因此要到哪里去找这个小孩子呢？所以呢，这里呢应该是 where 的问题，而不是 what 的问题。所以 Howard Marshall 认为说，如果在这里呢用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家里吗，也说你要找我吗， 很简单，到我父家早就找到了，因为我本来就应该在那边嘛。所以呢，这个问题就能够针对当时他的这个父母亲玛利亚、约瑟说，为什么你跑掉了，那我跟你的爸爸呢心里非常的焦急，不晓得哪里找你。所以豪文马舍呢有这样的这个看法，认为说用这个翻译，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家中会来的比较恰当。然而呢，这两者之间其实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联，因为呢你在哪里，同时跟你所牵涉到的活动跟事工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是来到教堂，当然教堂不是我们这一些的信徒办公的地方，我们来到教堂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神的事情，或是来朝见神，或是在教会有一些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为了敬拜神。因此这个会跟这个what两者之间呢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中文的这个翻译本在谈论这件事情或者谈论这段经文的这个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其实呢就点出了耶稣基督虽然在十二岁的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家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确确实实的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一生里面呢就是以父家中的事为念。两件事情或是这两件事情其实呢是同样的一件的这个事情，就能够显示出呢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呢他真的就是以父家中的事为念。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对不起到第十七节，翻到之后请听我念。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个呢是耶稣一开始出来侍奉的这个时候呢所做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这个时候呢，在前面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起亲的宴席，在那里呢耶稣行了他侍奉中第一件的神迹。第一件事，为什么要在加利利迦拿行这个第一件的神迹，或是呢为什么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件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而不是在其他的场合呢？如果你了解的话，圣经中就以婚姻来谈到有关于神跟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刚才你念第十念十诫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十诫里面呢他有一个很讲得很清楚的 OK， 他说呢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第二诫里面说不可为什么东西雕刻这个偶像来去跪拜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的神呢，如果你按希伯来文的字的话，他的意思呢其实呢叫做什么，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什么叫 jealous God? 会吃醋的。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为什么说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因为呢，圣经如果你从旧约看到新约的这个时候，它都是以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来谈有关于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因此呢，如果有人拜偶像的话，就好像说呢，这个百姓呢已经在另外呢去找一个的丈夫，或是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意思。这是他这里所说的。因此呢，神不许可拜偶像，以致呢这个拜偶像里面，就好像在这里所说的，就在这个婚姻里面呢，他另外有一个伴侣的意思。所以呢，这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呢，谈到用婚姻来谈神跟人或是百姓之间的这关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呢，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其实呢，在间接里面要说明一件事情，整个教会是神计划的中心。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教会呢是神计划的一个的中心点。所以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呢，就是什么？就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里面所行的，并且是水变酒的这一件的这个事情。水变酒是一种本质上的这个改变，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也是什么？也是一种生命本质的改变。因此呢，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呢，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把水变成酒。那同样的，我们就看到耶稣出来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洁净圣殿，洁净这个圣殿。而这个洁净圣殿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门徒就想起经上叫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耶稣一开始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洁净圣殿。那如果你同样的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请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圣经这样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你知道马太福音只有二十八章，因此呢，在二十一章里面其实是讲什么？讲到耶稣在结束他的侍奉的时候。所以开始谈到耶稣一开始侍奉的时候是洁净圣殿，在结束他的侍奉的时候也是洁净这个圣殿。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说，耶稣在他的生平里只洁净一次的圣殿。但是呢 D.A. Carson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约学者，他认为说呢，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两次洁净圣殿，一次是在他的这个侍奉开始的时候，一次在他侍奉结束的时候。那如果马太福音是已经靠近耶稣结束他的这个在地面上的工作的这段时期的话，而在这个洁净圣殿在这里出现的话，我想呢应该是两次，一次是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一次是他结束侍奉的这个时候。这就表示说耶稣基督在他一生里面就是以神家中的事为念，开始的时候洁净圣殿，结束了这个时候也是洁净这个圣殿。那因此呢，在他生命里面呢，他开始跟结束都是以洁净圣殿做他整个这个侍奉的中心点。这就呢，同样的已经彰显出呢，当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家里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家中的事为念吗？就把他整个这个侍奉的重心点 就是呢以父家中的事为念，作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跟很大的提醒。确实的，我们如同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应当以父家中的事为念。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人也应该在父的家中里面找到我们。这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典范，因为他这一生里面呢，就是以父的事为开始，以父家中的事为结束。整个这个父家中事呢，就成为他生命的中心点。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他给我们看到，当他洁净圣殿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在第十三节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犹太人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人坐在哪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圣殿在当时三件事情发生。第一，圣殿已经被政治化了。什么叫圣殿被政治化？因为当时坐在这一个所谓的巴勒斯汀的这个位置上来管理管制以色列人是希律王。希律王是 Edomite， 不是从这个犹太人的犹大支派所来。因此呢，犹大的支派只有在这个以色列犹大支派而来的才有资格坐在王位上来治理犹太人。但是这一个人不是这个犹大支派，他是什么？他的 Edomite， 是以东人。因此呢，他坐在那个地方呢已经 politically incorrect， 所以他是没有那个正当的名分呢来坐在这个王位上。但是他为了能够好好的来管制那些以色列人，就为他们造了一个很大的殿。因此这个殿其实呢被为他们造就，不是为了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政治目的。也就是这个圣殿已经被 politicized， 再加上呢这个圣殿已经被 commercialized， 因为在那里呢他们就什么兑换银钱来这个卖鸽子卖牛羊等等。本来这个事情是正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一些人从非常远的地方来到圣殿里面，他要献祭等等，要献祭他们需要有这个方便，但这些人呢透过这样的东西来赚暴利。那再加上呢他们兑换这个银钱的利率的话，也是呢不是合理的一些的赚取他们所应该赚取的。当然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呢所使用的那些银盾呢都是由凯撒大帝这个像，这些像是不能够用来什么，用来奉献给圣殿，他们应该用那些没有雕刻任何像。所以耶稣才说吗，啊，应该不应该纳税，你给我一个铜板来看，他这个谁的像，是凯撒的，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因此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事实，乃是他们所用的铜板呢是不能够用来在圣殿里面做贡献的这个用途，所以才需要呢兑换这个银钱。本来这些人所说的是什么？是给那一些来到圣殿里面呢要做贡献的人有方便，但他们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有一些的经济的利益。所以耶稣看到这个时候呢，他的圣殿神的殿已经什么被 commercialized，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 politicized 已经被政治化，第二已经被 commercialized 已经被商业化，第三这些来到圣殿的就好像主耶稣说，这些百姓呢用他的嘴唇来亲近我，其实他的心离我很远， 表示说这整个这个圣殿已经被宗教化了，有宗教的仪式，没有宗教的实质。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要洁净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当时被政治化、被商业化，已经被宗教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恐怕今天的教会也落至这样的危机。特别如果你看美国的那些灵恩的这个教会里面 ，the church is very much commercialized。这是个危机。The church is very much religionized， 已经被宗教化，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崇拜的仪式，到底里面有多少真正敬拜的实质，那是个问号。所以就好像当时主耶稣在他的侍奉开始，他洁净圣殿，他的戒术也是以洁净圣殿为戒术，他一生当中是以神的殿作为他的侍奉中心。门徒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在神的殿的当中，今天我们不单单以神的父的家中的事为念，我们也要仿效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看到今天整个这个教会的光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岂能在心里面不焦急呢？我刚刚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当这个福音文化中心，就是我的负责那个机构五周年的时候，我就出版一本书，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我认为说这个时代呢是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更是基督徒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应该有四样东西：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强的分辨力，有自我批判意识，有忧患意识。今天整个教会呢，我们属于大流，你的嘛，整个潮流方向怎样走，没有人要去过问，没有人要从这个大流里面抽出来来思想，到底今天整个教会的方向对或是不对。我们就是属于大流，整个这个大流怎样走，我们就跟着这个大流随波来驻留，没有人愿意在今天的大流中抽出来做一个独立的思考，做一个强的分辨，到底今天教会所走的方向、所采纳的方式对或是不对。大家不愿意讲，为什么？因为缺乏这个自我批判意识。什么叫我自我批判意识？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发现一个东西不对的这个时候呢，他批判不批判，他不以自我既得的利益作为考量。哎，我不要讲，我讲人家就不高兴了，我不要讲，我这样就得罪人家了，我不要讲，我讲人家就不喜欢我了，我不要讲，我讲人家就不要请我去讲道了。所以以自我的既得利益呢为考量，一个有自我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要讲的是为真道讲话。这也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典范。耶稣所面对的是多么大的法利赛的一个主流的势力，但是耶稣就直接的跟他们 confront， 耶稣直接的向他们挑战。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立下的知识分子的那一种的典范。而耶稣基督他说，我为了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叫忧患意识。中国人谈君子谈忧患意识了，就是北宋的范仲淹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呢我们中国人所共认的知识分子最基本所应该有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呢英文不太容易翻译，我把它翻译成 the sense of mission， 这种使命感，这叫忧患的这个意识。当他看到整个这个教会呢在当时的这个潮流已经走歪的时候，耶稣就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很多人看到今天教会的光景，可能已经心里面 sense 到有一点不太对劲，但是呢，大家认为说这是别人的事，这不是我的事。我们势单力薄，因此呢，不愿呢在这样的事情站起来做呼吁的功夫。但是耶稣基督以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想这也是为我们今天教会领袖，为我们今天信徒立下一个的榜样。我们要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基督当他说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家中的事为念吗？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耶稣常常在处理的时候，他一定是神伦超过人伦，他跟神的关系超越了他跟家里面的那个人伦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当他在这个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时候啊，他的妈妈看到了这个婚姻的宴席里面酒没有了，他说：“儿啊，他们的酒没有了。”主耶稣怎么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其实呢，从圣经原文，他古内妇人，我与你什么讲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当他说到底啊，我与你什么相干的时候，他不是称母亲，因此呢，外人来怪说我们基督徒，哎呀，不懂得这个孝敬之道，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讲话？不是的，因为他这里不是用母亲，中文翻译成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原文说古内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这表示什么？耶稣同时是神子，同时是人子。他不单是人子，他也是这个神子。而在这里呢，当我们谈到这整个水变成酒是一个神迹，那么要把水变成酒是一个神迹，神迹永远没有人来干预神怎么做。神乃是站在神主权的地位，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他是神的主权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因为以下呢，乃是一个嘛，水变成酒的神迹。而要行这个神迹的话，他全然的是站在神子的地位来处理这个事，所以他才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不是你叫我行神迹，乃是呢，我站在神的主权的地位上呢，我来行这一个的神迹，把水变成酒。”其实这个暗暗的指向说，当教会所做的是叫人生命那种神迹性的改变跟本质上的改变，本身就是个神迹。我告诉你，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传。至于人信主不信主的话，那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够及的，那全然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样一个是神迹，每一个人信主呢，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神迹。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妇人我与你什么关系的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又是他的母亲，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伦超过人伦。你也记得耶稣曾经呢，在他的这个的这个侍奉的经历里面啊，有人要来救耶稣，说他要跟从耶稣，他要来跟从耶稣，他说让我先去埋葬死人。耶稣说什么？让死人埋葬死人。曾经有人要来这个耶稣要跟从他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哎呀，啊，我先去处理这个我家里的问题。”主要是说，属福这里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曾经由这个犹太人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梁山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当这个人不愿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的这个时候呢？彼得当时就说了，我们为你已经丢下一切了，我们能够得什么呢？主耶稣说，凡为我丢下父母亲、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的，他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因此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呢，耶稣在处理的时候一定是神伦超过人伦。耶稣的教导不是什么 不是废除人伦，是神伦超越什么人伦，不是废除，也就是说呢，并没有违背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亲，我们替爱我们的这个兄弟等等。但是呢，当这两者产生冲突的这个时候，一定是神伦超越人伦，这是在这里主耶稣所要强调的。而这个强调里面还是什么，以父家中的事为念，人伦是家中里面的这个事，但是神伦是神家中里面的这个事。因此当人伦跟神伦两者起冲突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一定的教导是神伦超过人伦，这是在这里所要教导的。耶稣基督既然谈到这个家中的这个事，其实呢，无论保罗，无论这个所谓的这个摩西，圣经里面呢，都是以家的观念来谈。摩西，圣经当给他做一个评论，这个怎么说？摩西是我在我家全然敬重的。当谈到保罗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作为管家的所要求是我们忠心。你看这还是什么家的观念，还是这个家的这个观念。但是摩西的生命给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一开始的时候以埃及的宫殿为念，以埃及的宫殿为念，就是以政治为念。而保罗所给我们看到了，他是以公会的事为念，以公会的事为念，是以宗教的事为念。而这以宫殿为念，其实到最后我们看到了摩西是以自己为念，现在要拯救以色列人，除了我还有谁呀？保罗认为说呢，我应该为神的事大发热心，因此拿了公文要去迫害基督徒。其实呢，他是以自己的宗教心来为念。无论摩西的事情，无论保罗的事情，他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化。我们不是以宫殿为念，不是以公会为念，我们不是以己为念，我们应当以父家中的事为念。我想主耶稣在十二岁里面所说的那句话，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家中吗？岂不知我应当以父家中的事为念吗？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太多不是以神家中的事为念，或是以神的事为念作为中心，我们已经是以许多其他的，而这许多其他的终结来说，很可能我们是以自己的事为念。求神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转移跟典范。我们一生的当中，人应该在父的家里找到我们，我们一生当中应该以父家中的事为念。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圣道，并且你自己本身成为我们的典范，使我们深知到我们这一生的当中，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场所、职业、行业当中，但是你却是要我们以父家中的事为念。求主使我们一生的当中，如同耶稣基督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